欢迎收听 Morio， 我是 Jasper。OK， 我相信大家一定停顿了一下，想说，哎，请问另外一个人的声音跑去哪里了？没有错，你们没有转错频道，我们今天就是只有我一个人录音。毕竟我们之前也是有跟听众放话说，就是这种 more real 的单元本来就比较 free 一点，所以可能是我一个人主持，又或者是基尼一个人主持。但是我想大家要盼到他一个人主持，我只能说难上加难，毕竟他也是一个很懒惰的人。那没有我在，我相信他一个人也讲不出个什么所以然来。 OK，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哎，我们两个是不是不合，或者我们两个拆伙了，目前是没有啦。 OK， 所以我今天就是由我 Jasper 个人来为大家服务。那因为没有 Jenny 陪我在这个空档的房间里面，所以我就想说 OK， 我的主题就是要跟之前有一点区别性，所以我就硬想了一些内容可以跟大家聊。那 Jenny 可能在这一部分就比较没有共鸣，或是比较不知道要讲什么，就由我一个人来讲。毕竟我们也是不想毁掉这个跟大家一起毁的这个约定，我们还是希望每个礼拜大家都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虽然可能 More Real 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一点， But 我觉得每一集都是很精彩啦，因为有些人好像就是不喜欢听很长的内容。 OK， 我已经废话了一分多钟，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今天这集呢，我想来聊聊打工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我也算是一个那个要怎么讲，没有人帮我提词，打工狂嘛，工作狂。那我今天就是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从大一到大四这四年里面我所有的打工经验。因为要做这个单元，我也不能随便做做，所以我也是有去回去细数了一下我的回忆，想说我之前到底做过哪些工作。真的是一想不得了，我其实在大学四年里面我总共换了六份工作，当然有些是重叠的啦。对，那我觉得今天就是借由这六份工作来跟大家分享说我可能在从中学到什么，或者是有遇过什么很瞎的事。OK， 真的必须得讲，我本身不是很热爱参加那种学校团体生活活动的人。因为我们之前好像在某一集有跟大家聊过说，花一样的时间跟精力，但是你为何不去拿钱呢？毕竟我们也是有那种学费啊，我们也有生活费要自己付的。 OK， 我们也是活得很辛苦很累，所以呢我们就想说把我们大学四年的课余时间拿去打工，赚点零花钱来花嘛。 OK， 那我就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我的大一的第一份工作是补习班。OK， 我相信大家一定想说补习班你已经讲了 N 遍有完没完，但是这一切都是起源，一个算是什么启蒙是不是？ OK， 这间补习班是在我大一的时候，那因为我那时候课偏多，就几乎是每天早八到晚六的课，所以我的打工时段都是落在晚上的六点半到几点，九点半不等啦，就是看那个小学他们的状况。那我这份工作呢是做国小的安亲老师，客服老师，就是不是上台那种，可能是坐在老师后面，他比较像是安亲班，就是你要帮学生检查作业啊，或者是他们自己补习班内部出的考卷帮他做批改那种，就不是真的是特别在上英文或是数学这一类型的老师，比较 for 课后辅导这一类型。 OK， 但是我真的觉得我记忆有点久远，有点遗忘这一切。那时候其实我只做一学期，那一个礼拜的工作大概是做几天啊，就是五天，就是几乎每天都去，因为我真的很需要钱。我在打工的时候就跟他说，你可以把我每一天都排满没有关系， It's OK， 我全部都可以接受，只要我时间能配合我一定都来。那他一定也会想说 OK， 就看我可怜，因为我很爱在那种面试的时候耍这个可怜的招数，就说我是学生我要缴学贷我没有钱。那我跟你讲，你通常只要使出这个绝招，老板可能就会把你的时数排多一点。 OK， 这算是一个小 pebble 可以分享给大家。好，反正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我相信大家听前几集就知道我的梦想是成为老师， long time ago 哈，那是小学的梦想，这个算是我第一次真的去实现。那其实整个过程算是还蛮平静蛮顺利，没有什么太让我受不了的事情。OK， 我要特别强调我在这间补习班教的学生是小四，然后偶尔会去小三志愿，反正他们就是分年级这样子。那最后我为什么会想要离职，是因为我后期常常被砍班，但是我真的知道这一切都是很合理很正常的事情，尤其是在补习班，因为你可能 能那叫什么期中考段考完就真的没有事，所以可能他们写完作业就会离开。那我原本预计的班都是到晚上9点半10点，因为还会留下来打扫啊拖地等等，所以我就觉得一天4小时，然后你一个礼拜5天就20小时、欸、当时课的密集度来说我觉得算是还蛮刚好的。可是其实到最后后期就不知为何很长就叫我先走，而且其实那时候也不是段考那一段结束比较尴尬的期间，明明就是还在正常的课程范围内，然后他就说好啦，那你今天就先到这边，你就可以先离开。然后我就觉得很不爽，我真的有不爽，我就想说、欸、可是我们不是说好就是9点半，为什么你可能7点半哦，或者是8点就说你可以离开了。那我后来就悟出一个道理，一定是他们想要节省人力嘛，他们可能觉得他们自己 handle 得来，所以就想说 OK 那你反正也只是一个辅助的角色，那目前学生他们可以处理得来的话你就没有你的事，你就可以赶快离开这样子。但是其实久而久之这对我的整个时数整个月的薪水来讲其实是有蛮大的影响，虽然他们老师整个人算是都还蛮 nice 的啦，是吧？我应该没有讲过他们坏话，其实这一段算是还蛮和平的。我有需要跟大家讲我的离职原因吗？还是有要讲什么面试的？大家有想知道那么 detail 的事情吗？好 ，OK， 那我就稍微讲一下，我这一份第一份补习班工作面试是让我改一张考卷，那其实我有蛮多都不确定，那我就直接用手机查，因为他也不在，然后后面就顺利录取。对，然后后面离职的话，我就跟他说，因为下学期的课没有办法配合等等，其实都还蛮好打发的。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老师 OK， 其实我真的是在工作也是很有责任感的，只是我觉得我比较舍得说走就走，我比较不会三心二意为了人情怎样就留下来 OK， 我说为了利益 OK， 谁不是为了利益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OK。 那我们就跳到第二个工作，其实整个时序有点忘记啦，反正应该也是大一大二那一类型。那这份工作其实我只做了2天，其实它是一个某日系英文品牌，这可以讲吗？不行，君你不在都没有人给我回答。反正他就是一个我很想再多透露一点但我怕被告，反正它就是一个正方形红色 logo 的某日系，会不会太明显，日系品牌的派遣人员。因为我那时候真的是需要钱需要到发慌，所以就是有去加入一些打工的社团。那我想说诶，在这个服装店感觉也是还蛮适合我的，毕竟我本身也是有一定的时尚度在 OK。 那我就想说那我去面试，那其实也很顺利的就直接通过了。那因为那时候我是在西门町的那一间店面，我怕讲太多我又要自己消音，反正派遣的我觉得跟正职人员的工作内容真的差很多。因为我一大早好像8、9点，因为通常百货不是都11点开吗，我9点就要到西门町打扫。然后我那时候在外面打扫，我跟你讲打扫里面都还好，因为里面就是可能就毛发之类，然后那时候就是要先扫到那个店家的外面，它就是有点类似公园，有点草丛，我相信懂我的应该就知道我在说哪一块。然后结果早上在扫扫扫，竟然就被我看到一只死老鼠，真的是一只活生生啊、哦！没有，它已经死了，就是真的老鼠，它就瘫在那里。Oh my god！ 还好我本身不怕老鼠，但我就觉得我来这边不是来扫地的 ，OK？ 我是来这边可能帮忙折衣服啊之类等等。那我想说 ，OK， 反正我只来2天，就为了钱，我就忍气吞声。然后到最后在里面，他们的店员也很不客气，因为我本来想说可以支援一些勤务，就可能你知道衣服不是会有那什么磁扣啊，然后结账的时候要把扣扣扣把它用掉，那个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对，反正我那时候就是在帮忙把那个磁扣装上去衣服上面。然后反正就是他们整个人力就是调配的很不均，我可能现在在做这件事情之后又被叫到去做另外一件事情，我就常常两地两地两地跑，所以我常常呈现一个所以我现在到底要干嘛的这种状况。所以这个算是我的第二份工作啦，但我觉得整体来说我没有很喜欢，因为派遣的就有点像就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我不是很喜欢这种没有彼此尊重的工作环境。再来我的第三份工作也是算是比较短期，我记得好像是半年内还是3、4个月，我是做一个某按摩椅的驻点人员。这份工作呢就是你们大家假日在百货公司的那种家电馆会看到一种驻点的人员。那我那时候是在负责销售按摩椅，那我就是站在按摩椅的后面哦，你要站8个小时，你没有位置可以坐，除非中午吃饭休息 你就要一直站着。然后你知道有些客人他就是只是想坐，他们并不想买，他也不想了解这个按摩椅等等，他就只是累了坐着休息，然后可能等朋友等家人在那边买东西。那我就觉得，那我是要跟你介绍吗？还是我不用？所以到时候我就是安静，我就站在那边。OK， 我知道这样也许有点不负责任，因为我第一次是去哪里啊？美丽华是不是？然后我就整个被店长臭骂。但其实负责管我的人并不是他，他是这间店的店长，但是我是这间公司派来的驻点人员。然后我想说，你有什么资格骂我 ？Excuse me， 因为他那时候不爽的点是说，我都站在那里都没有主动推销。但其实你知道，人潮来来去去，他可能坐着休息，你一看就知道他是不会买的啊。当然，我还是会跟他介绍说这个边怎么操作，怎么操作。但是你为什么要跟我讲说，我就是站在这边，然后都不讲话，然后都没有业绩等等？我想说，请问是干你屁事啊？给我钱的并不是你耶。然后结果第二次我就被调到那个金湛百货里面的某某家电用品区，对，那一样也是驻点，也是要站八小时啦。对，然后那边的人就比较 nice 一点，虽然其实驻点人员跟原本那间店的店员都不会有什么接触，但我就觉得这样很好，至少你不要过来骂我，你不要过来吵我，我就是做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有我自己的进度安排。好，那做这份工作，我想最印象深刻应该是我曾经在一天以内卖了快10台按摩椅，就整个是好几十万。欸，我那时候才十几岁，欸，才19吧。然后我想说 excuse me， 我是有这方面的那叫什么专长是不是？厂商的老板也是还蛮满意我的。OK， 所以我真的很不爽那个美丽华那个店长，你到底想怎样？你到底把我逼多紧啊？不然你自己来卖啊，你自己站在那边，真是很不爽。欸，好，那我下一份的工作是后背包的销售员。那他是在这可以讲吗？诚品武昌里面的一个店面，就是在销售一些后背包。反正那时候其实我只去一天，但我也觉得很疑惑，因为那时候面试哦，我千里迢迢，我要跑到 A11 是不是？还是 A8 我忘记，就是信义那边去跟他面试哦。结果面试整个很没有很专业，我就直接面对面跟他讲，然后其实我也只是把资料递给他而已，他根本没有问我什么，我就特别跑到信义区把我的履历交给他就走了，这样真的没有很专业。但其实后几天他就通知我说，欸，你假日可以去上班，然后想说 OK， 那我就去。结果我只去一天，他后面就没有联系我说，欸，那你还要再排班什么的，因为我们之前都有先说好，今天先上这一天，然后可能明后天的班会再给你等等，我们都有一个口头契约。结果我只上那天班，那个人就消失，而且好像后来钱也没有给我，就那一天的钱我还要去催。我那时候就唠狠话，我就说不管我做的好不好，又或者是说你觉得我不 OK， 你想把我换掉都没有关系，但至少你要跟我说，而不是你装死摆烂就直接跟我断绝联络。因为我那时候就在等你的班表，我那时候就在等你通知我的一切工作的事情，但你完全没有给我，但我就觉得这样子真的很不尊重人。对，所以对于这一切我就有点不是很高兴。然后我那时候最印象深刻的是那天是周六哦，你知道西门町那时候还没有疫情，那是3-4年前的事情了。你知道那个西门町周末人有多多，然后我们那天好像有办一个什么出清特卖，我们就推花车下去百货的大门口在那边叫卖。欸，然后我想说怎么都没有人跟我说这件事情，因为我本身不是很喜欢在你知道人潮众多的地方叫卖，我不是很习惯那种场合啦，只能说老板比较无脑一点。所以我就想说 OK forget it， 我们就真的忘记这件事情。那我接下来的最后两份工作其实都是补习班。那我在这边突然想到一个我忘记写进去的，是我曾经在某一间台北的百货里面一天，也是一天的那种派遣工作。然后我是负责在那个百货公司的服务中心旁边，它有一个推婴儿车的服务，就是租借婴儿车。那我就是负责把那个婴儿车擦干净，然后展开给客人，就这样。其实我的工作内容很简单，那我那时候是站在那个服务中心小姐的旁边，就我一个人。那其实那天都还蛮顺利的，反正就是有人那种小家庭来就把车推给他，然后回来我就用酒精擦一擦，然后折回来就没了。但其实你知道有时候人潮很多，有些客人他会以为说，欸，你也是这个百货里面的人，但其实我只是派遣人员，我对这间百货其实不是很熟。然后有时候那种晚上啊人潮很多，他就会说，欸，你知道什么餐厅在几楼吗？然后我就说可能要请你们问服务中心的小姐哦。结果那个服务中心小姐直接呛我，她说什么你不要随便帮我们回答问题，或者说你不要一直来问我们，你没看到我们都很忙吗？我想说小姐是他们自己来问我，然后我也有请他们去找你，你在那边跟我凶 松什么意思？而且我发现那些服务人员的小姐，他们上班都很不认真，还在那边什么大聊八卦或者什么大讲客人的坏话，还在那边给我擦护手霜。对，然后我就想说不行，这个骨气我咽不下去，因为他后面又讲了一些很刻薄的话，然后我可能问他问题，他都是那种爱理不理啊，或是会给我一个白眼，想说你是哪来的。所以之后我就展开了一个小小的复仇，因为我也是有看到他对一些客人态度不是很好，又或者是他们有在柜台里面去做一些事情。我想说好，我不能让这种陋习继续下去，我就打电话给那间的服务台还是什么客服人员，就是客诉的。那我就佯装自己是消费者，就跟总机小姐吧，我就说我昨天有去你们店面消费，但是你们服务中心的那个小姐态度不是很好，在那边爱理不理啊，态度不佳等等，但是我都没有捏造哦，因为我就是亲眼看到她对客人态度这样，那我就觉得不 OK。 Even 虽然我是在旁边不关我的事，大家一定觉得我很急迫，但是我就觉得这种事情我不能忍受，我也不能接受，所以我只能说那天她也很衰，就刚好遇到派遣的我，那刚好她对我态度又不佳。我跟你讲，如果她对我态度很好，我就觉得 OK， 我就 forget it， 我就想说算了。但是你对我态度不好，你又对客人态度不好，我想说这是口气，我必须帮大家出出去。所以就把他的什么长相啊就描绘了一下，毕竟他你知道他们都穿制服，有时候比较难认出来谁是谁。其实我那时候也是年轻不懂事，比较冲动，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抨击我。好，那最后的两个补习班的故事我就是稍微带过，大家可能也不想听。接下来的第二间补习班，也就是我的倒数第二份工作，我是当数学老师。那其实那时候面试的时候都还蛮不错的，但其实我那时候你知道真的是年轻不懂事，我是应征数学老师，然后我也上去试教，他们都觉得很 OK。 然后我那时候好像是带七八个学生，结果我们到楼下说要谈一些可能时薪比较那种敏感的话题，然后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价钱怎么开，因为我老师就是你上来教课的这个老师，你的薪水一定会比刚刚我带客服那个安亲人员的时薪高嘛，结果他竟然给我开160。 Excuse me， 我要带八个学生，你给我开160。 但其实当下我也是真的穷途末路，所以我想说 OK 我接，而且我也很想要挑战真的上台教学的这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钱没有关系，至少想要获得我想要获得的这种经验啊等等。 OK， 但是真的后面是教到心很累。他们的整个补习班的体制很奇怪，因为我们一般都会约定好说，好，我们6点到7点半我们就是上数学课，那假如你有是参加安亲的人，你就是这个时间一定要来我这间教室，因为我这间教室就是 only for 我的这科数学的数学教室，所以我就是6点到7点半的这个固定时间嘛。因为我们一般补习班不是都这样吗？比如说我都说我六点要去补习，那就是6点到7点半啊。even 你是在隔壁教室参加课后辅导，就是写功课改作业那种等等，你六点就是要进来我的教室。但他们不是哦，他们是一间客服教室，然后里面很多学生，我要自己去请他们来来上课，就是他们有一个固定的时段，譬如说我现在有空，那我就是要去叫说哎，谁谁谁进来上课。然后就觉得教学体制很奇怪啊，哪有人还要老师去请学生说哎，啊你来上课，不是就变得很像一对一家教的那种感觉吗？因为他们学生八个，然后可能虽然有来自不同学校的，但 whatever， 至少你知道要这样分开上很多批，然后你都要上同样的内容，我就觉得很没有效率，为什么不把大家都集结在同一个时段去上课，我就很不能理解。然后加上他们的客服老师真的很机车，我那时候刚刚说我可能想要抓前10分钟让他们小考，但就是不会花太多时间，我只跟他要求10分钟，他连这10分钟都不给。然后想说 OK， 我真的已经跟你聊不下去了，然后最后整个工作也是变成一个负担。所以到最后我想说 OK 算了，做到也是刚好一个学期差不多吧，我就说那先做到这样。你知道你就是事多然后钱又少，我仔细算一下那个 CP 值真的不是很高，我想说算了，我人生还是要以快乐为主啦。那我的最后一份工作，我相信大家都还蛮常听我说过，就是我好像有第一季的猪队友前面讲了很多关于补习班的烂事，都是源自于这间补习班。那这间补习班真的教完我就不会想当老师了，因为他真的把我的教育热忱磨平，就是完全不会想要教小朋友了。对，那详细的那种瞎事大家可以自己回去听那一集，我就不再赘述了。 OK， 那以上这就是我这4年来打的6-7份工，我觉得算是一般大学生里面来说算多的。那我觉得比较可能比较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这几份工作他做的期间都没 有很长，所以 maybe 这样子算下来算是还蛮多份工作的。假如你现在是大学生，我真的还蛮推荐去打工的，因为你其实可以直接在外面学习到蛮多社会上的经验，或是你要在社会上怎么跟人相处。因为假如你只有 only 在学校的话，我觉得你相处比较多的人可能都是同年龄的人，那同年龄的人你们的想法一定都会比较类似，或是比较多共同性，那比较会是在一个同温层里面。这个不是批评，我只是觉得说你跟你自己的好朋友嘛，就不会学习到跟其他外面的人，比你年长的人或是比较真的是高阶的主管，你要怎么去应对他，你要怎么去应付他，就算你要演戏也好等等，你要去怎么去处理这一切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学假如你有空的话，真的是可以拨一点时间去打工。那一方面我相信很多人打工是逼不得已，是为了现金，对，但我觉得这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还蛮重要的经验。因为其实回想这几份工作，我是真的都还学习到蛮多的，就算我一直在那边靠腰说有些工作真的很烦啊，有些人真的很智障等等的，但我觉得其实纵观来看啦，打工真的算是一个磨练一个人心智的好地方。我觉得也能够让你大学毕业以后出社会工作，你也能够比较快的去融入这个群体的环境，然后去融入整个工作的气氛啊，或是里面的状况等等。所以我是觉得假如大家真的有时间的话，都可以去打工或是实习，能够跟不同领域的人接触的这种经验，我觉得都还蛮重要的。 OK， 那今天以上我的分享，我这样随便讲讲，我现在看电脑也已经快半小时了，虽然不知道最后剪出来会剩多长。那今天就是由我 Jasper 个人分享我大学四年来里面所做的七份工作，虽然有些只有一天，但我觉得它也算是我的一个履历。好，那假如大家有什么打工好笑的事情，或是你有哪些很心酸血泪史的部分，都可以在我们 IG 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那下一集我会尽量赶快再把 Jenny 拉来，她最近真的太忙碌，她比我还忙。Oh my god, what's wrong? 他平时真的算是还蛮闲的人，但他最近真的是发了狂思，真的是没有时间呢。我现在也是刚下班，然后回来洗完澡，现在晚上9:50，我一个人在空荡的房间里面对着录音机以及身边的一台笔电录音，那他给我在外面吃牛排。好啦，我希望跟大家的一起一会，就是我们一周一集的这个约定还能够继续的履行下去。那假如大家有想要特别听我们两个或是我 Jenny 应该真的很难想要聊什么主题内容的话，都欢迎私讯又或是 IG 留言跟我们分享。那我们 More Real 就下次见咯，拜拜。